戴宗在酒店里边喝了蒙汗药酒，脑袋一迷糊昏倒在地下。当他脑袋一迷糊的时候，戴宗这心里边就明白了，知道喝了蒙汗药酒了，已经晚了，脑袋嗡的一声，人事不醒了。戴宗倒在了地上，两个伙计就过来了，瞧了瞧戴宗，嘿嘿，这小子躺下了啊，呵，这个子可不小啊，这腿够长的，像大仙鹤一样。你瞅这小子是干什么的？那伙计说了，我看他这身穿戴呀、啊，像衙门口里边的公差。像，这公差怎么跑咱这地方来了？这是该着他倒霉呀、啊！越是这公差，越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他。头啊，头！您看这怎么办？一喊头，由打后院走出来一个人。这人是谁呀、啊？正是梁山泊的英雄汉帝忽律朱贵。这个朱贵一直是在梁山泊的外围当联络点的负责人呐。他开的这个酒店，就是梁山泊的眼睛一样，凡属外地来的要上梁山泊的，都得经过朱贵这个酒店允许，然后你才能上梁山。朱贵这个酒店也不像前两年了，现在已经有所发展，有所壮大。原来就一个酒店，现在除了他这一个主酒店，又分出两个分酒店去，一共手底下有那么七八个伙计在这三个酒店里边经营。平常日子呢，招待过往客商，遇见有行迹可疑的，遇见想要探听梁山情况的，这朱贵有时候也给下上蒙汗药，让他们喝晕了，把他们逮住。当然发现那些个大财主，发现有些官府衙门里边的人也下蒙汗药。今天他这伙计看着戴宗就像衙门里边的人，所以给他下了蒙汗药了。朱贵不认识戴宗，朱贵出来之后一看这俩伙计，喊我干什么？头，您看看这小子怎么办？我们瞅他好像衙门口里来的。嗯，是像。身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我们没敢动啊。翻翻他身子上面背着这个挺好看的这花花包是干什么的？给他解下来瞧瞧里边装的什么。哎，俩伙计过来就把戴宗身上背的这个锦绣囊解下来，解开之后往里边一掏，哎呦，头啊，这可都是好东西啊，您瞧见没有？这珍珠啊，哇，好家伙，今儿个肥了。朱贵一看15颗珍珠，还有一个红玛瑙的寿星老，又掏出2颗金印来。这2颗金印四四方方的，手中一托发沉的。头，您说这是不是金的？朱贵拿起一块来，拿牙咬了咬，嗯，这是金的。哎呦，就这2颗金印钉2块金砖呐，这可值了钱了。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呢？再翻翻他那衣裳里边还有什么。哎，把这包里的东西原封又装里头了，包放在旁边，就把戴宗这个衣服解开了，往兜里边怀里边又摸了一遍，除了有几十两散碎银子，掏出来又掏出一封信来，把这封信交给了朱贵。朱贵把这信拿过来打开一瞧，哦，上面写着是呈上家父大人的儿子给爹写的信。拆开，把信封撕开了，信瓤瞪出来，打开信瓤一看，2张，第一张是给父亲拜寿，下边落款是德章，第二张写的是公文式的信件，这里边提到说我们江州这一带捉住了一个提反诗的宋江， 现在此人在押听候处置，此人提携反师，正应了杀星七圣的征兆，请您见信之后速赐回音，我们等候您的回信再行发落。
哎呀，朱贵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当时就愣了，宋江宋的哥被他们抓住了，宋的哥提携反师了，哎呦，这小子是干什么的？
瞅这个信上写的这个意思，他是上东京汴梁送信的。
上东京汴梁送信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
他从江州来，这个路也不对呀、啊、他绕着远呢。
哎，华家把他喷过来，详细问问他。
哎，俩伙计拿了两瓢凉水，几口凉水把戴宗给喷醒了。戴宗一睁眼睛，哎呀，睁眼一看自个儿在地下躺着呢。戴宗扑棱就坐起来了，他瞅着面前站的这三个人，
哦，闹了半天你们这开的是贼店呢啊，
你们用蒙汗药酒把我蒙过去了，你们都干了什么了啊？
哎，小子，你别跟我横，干了什么了？
干了什么你就活不了了，想把你宰喽，还没下手呢，所以把你喷醒了，问明白了再说。把你身上的东西我们都看了一遍，你小子带那么多值钱的东西是送给谁的啊？这封信里边写着把宋江抓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们说清楚了，我们留你一条活命，你要不给说清楚了，你就出不了这屋了，明白吗？
哎呦，
戴宗说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
你是谁？
我可是官府中的人。
哪儿官府的？
我是江州府的两院院长，我叫戴宗。
朱贵一笑，
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啊，你是谁？
我是司府中的人。
司府？
对，这儿就是梁山泊，梁山上有一伙英雄好汉，大概你耳朵不短的话也能听得着，我就是梁山泊英雄好汉之一汉帝忽律，我叫朱贵，在这儿开这个酒店，这就是给我们寨主爷开的，接待来往朋友的，没想到今天碰上你这么个冤家，你这官府的碰见我这司府的，还有什么说的吗？
戴宗当时心中一惊，哦，我走到梁山泊来了，我正是要奔这儿来的，没想到撞进来了。
哎，你们把我那封信看了吗？啊，这封信我看了。
你把这封信都看了，你可有了罪了。
有什么罪了？
那是给蔡太师写的信。
给蔡太师写的信？就是给皇帝老儿写的信，我也把他看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吗？我们是梁山泊的英雄，全不怕这个。
好，戴宗说，你不怕就行。我问你，你要真是梁山泊的英雄，我打听一个人你知道吗？
打听谁？
此人姓吴，叫吴用，人送外号智多星。
啊，你打听他，你认识他吗？
当然认识了，他跟我是莫逆之交。说到这儿，汉帝忽律朱贵这个脸色可就缓和下来了。
真的吗？
那当然了，不信你可以去问他。
哦，
朱贵忽然间想起来了，是啊，记得吴军是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他在江州有个好朋友叫戴宗。
嗯，好吧，你嘴里这么说我还不能全信，我在这个地方替我们山寨把大门，不管来什么样的人我都一律对待。你说跟吴用军师是好朋友，我可以把你送到梁山上去跟吴用军师见个面，如果吴军师承认你跟他是好朋友，你小子就算得活命了，如果吴军师不认识你这个朋友， 那你可就下不了山了，明白吗？戴宗说，当然，我这次到这儿来就是找他来的，你送我上梁山吧。好，我把这书信给你，把那个包给他，把这锦囊递给他。戴宗接过锦囊来看了看，把里边的东西清点了一遍。朱贵说，你甭点，我们不能拿你那个东西，我们不取不义之财。你们不取不义之财？戴宗心想，你们占山为王取的就是不义之财。戴宗把锦囊系好，把这书信揣好，看了看朱贵，怎么走？朱贵说，你跟我来。朱贵领着戴宗出了这个酒店，两个伙计站到那个水塘边上，往远处放了一支响箭。时间不大的功夫，由打对过芦苇丛中飘荡荡出来一只小舟，船上有两个少工摇着橹来到了岸边。朱贵领着戴宗就上了船了。知州离岸，这个船向湖心游去，游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到了金沙滩，船一靠岸，朱贵领着戴宗上了岸，上梁山一直来到聚义大厅。到在聚义厅外边，朱贵让戴宗在此等候。朱贵奔聚义厅里边去了，他通禀一声了，他跟军师吴用这么一禀报，军师吴用以及屋子里边的众位梁山好汉一起出来相迎。吴用一见戴宗，抱腕拱手，哎呀，戴大哥，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？戴宗一看，哎呦，吴兄你好你好。怎么他管他叫大哥，他管他叫吴兄啊？俩人互相尊重这样的称呼。其实他们两个认识这么久啊，还真没有续过年羹。怎么认识的？戴宗当初练武，在天下东奔西走啊。有一回戴宗走到了吴用居住的这个村子门口这儿，出了点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呢？他这个村子有个庄门，庄门那木头上边钉的有那大钉子，这个庄门年久失修，这大钉子就掉下来，掉下来带了一块糟木头板子，这板子就在地下平着放，这钉子尖朝上。戴宗呢，那阵练腿呀，他常跑，黑天了跑到村这儿了，到村口这儿一脚就踩在这个尖朝上的大钉子上了，这钉子一扎到脚上，把戴宗当时可就疼够呛。戴宗把这钉子就拔下去了，钉子拔下去，这脚底下这血可就流下来没完了。戴宗半夜拉夜的想找个人家，求人家弄点药把这伤口给上一上啊，可是敲了几家门人家都不开，半夜敲门人家不知道你是好坏人，谁都得夹着这份小心。戴宗就硬挺着出这村了，出了村走不多远就有点昏迷了，一看前面又有一家，他奔这家的门就撞去了，撞到那儿咣当就迷糊晕倒在门前。他这一晕的功夫，把这门撞的响了一下子，里边的主人把门就开开了。开门的这位就是军师吴用，当时在那儿居住的吴学究。吴学究一看门口倒了一个人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忙叫自己家中的人一块抬着，把戴宗就抬到屋里。一看戴宗啊，脚底下哗哗往外淌血，知道他受了外伤了。这吴学究读书人，有点医学知识，马上就弄了点药给他包扎起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戴宗缓醒过来了，缓醒过来他感谢吴学究。但是吴学究说，你不能走，你这个脚啊扎得很重，恐怕呀他要化脓，要化脓的话，你要是再走到半路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你就有性命的危险。戴宗听吴学究这么一说，点了点头，说那我住在您这儿，我心中不落忍呐。吴学究说，那也没什么说的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嘛，那怕什么，你走到我这儿了，摊上这么一件逆事，我应该帮你这个忙。没用两三天呢，戴宗这个伤势真就重了，真像吴学究说的一样化了脓了。 这吴学究就给他找了一个大夫，给他治这脚上的伤。这大夫给他治了有六七天的功夫，脚上那个伤就治好了。治好了之后，戴宗就跟吴用说了，总共我得给您多少钱，您跟我说个数。吴用说没花多少钱，你也不用给我钱，你脚好了，你该上路了，你就走你的。戴宗觉得这个吴学究别看是读书之人，却有一些侠肝义胆。戴宗非常感谢这位吴学究，跟吴学究就讲，这么样吧，咱们两个交个朋友吧，我就叫您大哥吧。啊，吴用说好好。吴用顺便就那么答应着。打这儿戴宗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戴宗记住了吴用住的这个地方呢，经常托人给吴用带信，有的时候呢给吴用还带些个东西。吴用呢也托人给戴宗带些个礼品，哥两个虽然不见面，但是来往却越交越厚，成为莫逆之交。后来戴宗呢就当了官了，在江州混上差事了，当了两牢的院长了。这样的话，虽然跟吴用两个人距离远了，但是仍然有书信往来。后来吴用上了梁山了，上梁山之后，他仍然和戴宗保持通信。有的时候写信呢，吴用还给他这么写，说现在我吃的是私饭，你吃的是官饭，官饭如果不好吃的话，可以到我这里来一块儿咱们吃私饭。戴宗呢就给吴用回信说，我这个官饭呢，就目前来说吃的还算挺顺利，我不想去到您那儿吃那私饭，您就好自为之得了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宋江到梁山的时候，吴用才给宋江带去一封信，让他交给戴宗，让戴宗好好的关照宋江，因为戴宗和吴用的确两个人有交情。今天吴用可没想到戴宗能到梁山上来，所以吴用一见戴宗，他非常的惊讶，跟戴宗两个人携手揽腕，非常热情的让他走进了聚义厅。进了聚义大厅之后，吴用给他逐一的介绍梁山上的诸位英雄好汉。介绍完了，吴用就问戴宗，戴兄，这次到梁山来，莫不是要帮着我来吃私饭吗？啊，戴宗就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吴大哥，我不是帮您来吃私饭的，我这回到这儿来有一件重要事情得告诉你。什么事情？你不是让一个叫宋江的人给我带去了一封信吗？对呀，你见到这宋江了吗？我见到了，何止见到了，我们两个处得非常之好，那是真正一位好朋友啊。就是啊，我言之不谬吧？是啊，你言之不谬，可是咱们这个好朋友可没遭好报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戴宗就把宋江在浔阳楼酒后踢反尸，惊动了黄文炳，报告了蔡知府。蔡知府一怒之下把宋江逮捕押进死囚牢，这个事情整个经过背诉了一遍。说完了之后跟吴用又讲了，现在蔡九知府给他爹的蔡京写了一封公函，其中又包括一封拜寿的书信，都由我带在身上，有一份寿礼也在我身后边背着呢，他让我到东京汴梁要面见蔡京，把这书信和公文呈上，等候蔡京的处置。我想了，如果蔡京回信说要把宋江就地正法，在那杀头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啊！我不告诉您诸位，我对不住朋友，您写信托付给我，让我关照宋江，我这是怎么关照的？我告诉您诸位，离这么远，我怎么告诉呢？偏偏蔡九知府他给我这么个差事呢，我就想了，我喝出去紧走几步，我上这绕个远，先给您送个信儿。吴大哥，您是读书识字的人，您足智多谋呀，您那个心路比我们多，您那个心境比我们宽，现在这个事儿
您说应当怎么办？您拿个主意。如果您说就让我把这个信送到东京汴梁交给蔡京，听候蔡京的处置，那么我马上就在这下梁山，我就奔东京去。如果说您不让我把这个信送到那儿去，有什么办法能救宋江？我向您讨主意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戴宗一番话震动了梁山上所有的英雄好汉，这些个弟兄他们都跟宋江有交情啊。哎呀，这个事咱们可得想办法，不能瞅着宋大哥出红差挨斩呢。晁盖朝天王捋着胡须半晌无言，最后他看了看军师吴用。
吴学究，我看此事不能耽搁，既然是宋江已经被押在死囚牢，蔡九知府把他当作反叛问罪，那是不能再活了。我们梁山上的众位弟兄马上收拾，带着兵器下梁山，奔江州营救宋公明。旁边矮脚虎王英说了，
对，我看马上咱们就动身，不能耽误了，再耽误夜长梦多。
吴学究说，且慢且慢，诸位，说是下梁山去营救宋江宋公明，这恐怕大伙的心情都是一样的，我又何尝不愿意马上咱们就兴兵下山呢？但是晁大哥，您想到没有，辞去江州路途遥远呐，我们这么多的弟兄身带着兵器大张旗鼓的要奔江州去，江州的官府焉能不会得着信息呢？他们如果得到信息，在我们没到江州的时候就把宋江给杀了呢，这怎么办呢？那以你之见应该如何呢？吴用说，以我之见，最好一个办法让他们把宋的哥给送来啊，给送来。送哪儿来呀？送咱们梁山这儿来呀。他们怎么能会给送这儿来呢？吴用说，他们不送来，咱们想办法让他给送来呀。有什么办法呢？
吴用是这样，他这不有一封写给蔡京的书信吗？我想这个事情就从这个书信上就做点文章。他书信上写着，等候蔡京给他批示回文，他们按照回文行事，是在江州杀呀，还是借道东京斩呢？都听蔡京的。我看，咱们就把这个书信给他改一下，改成借往东京发落。这样的话，他见到这封书信，肯定就得把宋江打入木笼，压在囚车，借往东京汴梁。那个时候，你我众位弟兄在半路上砸囚车、劫木笼，就把宋江劫到我们的山上，那不就省去了很多的事吗？啊？晁盖说，是啊，但是他怎么能够把宋江砸入囚车木笼往东京汴梁借呢？蔡京不会这么写呀。
蔡京不会这么写，我们让他这么写呀。
那蔡京能听你的吗？
哈哈哈哈，晁大哥，蔡京不听我的，咱们给他写一封假信，就说是蔡京告诉他的，把宋江借往东京。
晁盖说，哎呀，吴学究，你这个吴学究怎么说了一些个没学问的话呀？你说给他写假信，那冒充得了吗？这信要给别人还行，你给蔡京他儿子写假信，他儿子对他爹那个字儿能不熟悉吗？吴学究说，正是啊，正因为他儿子熟识他爹的字，所以说这个假信反而倒好写了。
晁盖说，我怎么没听明白？吴用说，我给您说明白呀，
当今大宋国朝有四大书法家，苏黄米蔡，蔡京在其中之一。蔡京的字很多人都模仿他，所以咱们这江湖上读书人之中有很多喜欢蔡京的字体，练他的字帖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找一个写蔡京的字模仿的比较好的人，让他写一封信，就用蔡京的口气告诉他的儿子照此办理，这不就结了吗？晁盖说，不那么简单吧，你就是蔡京那个字模仿的像，还得有蔡京的图章啊，蔡京那个图章你往哪儿淘换去？嗨，晁大哥，您怎么就想不透这个事儿啊？那个图章不是人刻的吗？找一个会刻图章的给他刻一个盖上不就得了吗？哎呦，吴学究，那可不那么简单呐、啊！蔡京那个图章是什么样子，人家他儿子肯定知道啊。那个图章你要刻的不对，那就漏了假了。吴学究说，我要找一个人肯定把那个图章刻的跟蔡京那个章一点都不带错的，那字你找谁写呢？字嘛，字我也能找着这个人，这个人写出字来保证让他儿子一点漏洞都看不出来。哦，晁盖说，天下还有这样的人吗？吴用说，天下什么样的能人没有啊，只要把这人请上山来，他就可以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么去做，大事就告成了。哦，晁盖说，我请问这人在哪儿呢？这人离咱们不远，就在冀州城里，和我吴用也是有点交情的人，一个是刻字的，人送外号玉璧匠，他叫金大仙，这个人刀工娴熟啊。冀州城周围几百里之内有很多庙宇，那个碑文都是他刻的，而且这个人善刻图章，又善于磨拟各种刻法，这是一绝。另有一个人写字写得好，他不但可以模仿苏黄米蔡四大家，而且还能模仿王羲之、王献之，人送外号圣手书生，他叫萧让，也在冀州城内也堪称一绝。只要麻烦戴院长辛苦一趟到冀州城中把这两人请上山来，那么我们这件事就大功告成。